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卢比奥牵头当小组长吧，上礼拜五就出来了，结果昨天我们新闻里讲卢比奥呢跟各国通了这么一个话，大家呢基本认可。那这安全保障长什么模样呢？哎，他这个样貌被《金融时报》呢给报道出来了，咱们大家也一块儿看看。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呢，川普准备呢，他准备了三个人选，准备替代现有的美联储的理事。他选择了一个突破口，就是唯一的这位黑人女士，看着这位库克别扭。结果到现在那库克跟他打官司啊，他把他解雇了，人家不走，要跟他打官司。那川普这个性格呢，川普往往都是碰上那个硬茬子，他就怎么着，他就拐弯了，他就退后了。那这次呢，现在看川普呢就是搞不定这个美联储。另外说到中美之间，美国就是众议院有一个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那位大将穆勒纳尔，他呢给美国的商务部长写了这么一攻略。他呢认为应该给中国设一个滚动式的门槛。原来商务部那个呢就是把我们第四流第五流的芯片卖给中国就行了，他说那不成啊，那个不成，那我们水平太高了，第四流第五流的可能也很厉害也说不定，那怎么办呢？给中国这门槛是浮动的，他怎么个浮动法，这很厉害啊，要把中国的算力锁死在美国算力的 10%， 这天花板是这么给定的啊，这是个浮动的啊，两边都在变化嘛。有一个争议，那现在中国好怕怕吗？那中国的科技现在很多朋友认为已经老厉害了，还用怕你美国吗？我们有的很多东西你有吗？其实说到中国科技呢，你也不能把它说得一无是处，那样也不客观，它确实有它厉害的一面，美国也有美国厉害的一面。那这件事儿怎么看，谁在哪方面比较厉害，这件事儿不能笼统的说，咱们细说，两边是各有所长，咱们看看这里边的一些观点。最后呢，这是个口水的题目了。93大阅兵之前啊，军内呢学习思想，那谁管这事儿呢？副主席张幼霞，他在讲话中呢号召他说了四个真来学习习思想，这马屁已经拍到了一个历史级别的高度了。原来说到毛泽东学习也没有到这么一个程度，好家用四个真来学习思想，那很多人一看挺别扭的，在他这个不长的讲话里边多次提到习近平习主席，很多人一看这哪儿像是年的将军，不是说他掌控军权习近平都给架空了吗？哪有这么一个人天天在这大喇叭吹习近平，他怎么了他？今天呢咱们正好用这个口水话题吧，给大家呢仔细的说说张幼霞是不可能成为很多摇棍嘴里的那个年的将军的 啊一会儿呢咱们给分析一下。那不可能成为当年的邓小平吗？两个个儿也差不多高啊，都是圆脸盘，那不可能吗？不可能啊，两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先从韩国说起。今天呢，有很多的韩国媒体都普遍报道，普遍认为李在明访美这次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说几个点，韩联社的报道，川普和李在明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54分钟的公开会谈，原来定的是多长时间？原来定的是半个小时，后来聊挺好啊，有很多的延伸和展开，一直延长到了54分钟。然后呢，双方在内阁会议室以闭门的形式举行了大范围的会谈，然后共进工作午餐。 原来说的这段时间多长时间呢？是2个小时120分钟，最后呢持续了将近150分钟，140多分钟吧，再次延长。也就是说弹挺好的呀，那弹的话不投机，那半句都多，这一看呢两边聊得不错，时间都拉长了。现在讲呢，川普李在明是给川普，不能光说好听的，那管什么用啊，是给了川普一个大单的。大韩航空宣布500亿美元的一个重大订单，订购了103架波音飞机，包括一些什么发动机啊等等，维护啊等等，大单加起来500亿美金，这事儿你得办啊，这个人家还是交了投名状的。那也吃了也聊了，也大单也送了，马屁也拍了，那最后怎么样？李在明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说去之前呢，他的助手们担心他可能会遭遇泽连斯基待遇，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名词，就叫泽连斯基待遇。你想昨天给大家讲了吗，他去之前川普又讲话又发帖，来势汹汹，看着那背景很不妙啊，他当时是有点含糊了。结果呢他自己也没想到，我把川普哄得这么高兴，他自己也感到出乎意料。看样子呢这攻略啊，模仿前面普京和后来欧洲领导人这拍这彩虹屁，现在呢这东西他管用，他自己也很激动，很出乎意料，这次呢就成功了。川普对后来对媒体对李在明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李在明这儿就说正经的了啊，转身呢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呢他做了一个路线的表述，这句话就是韩国不能继续走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路线了，安美经中这件事儿是不行了。他讲呢，之前确实在美国强力牵制中国，甚至对华采取封锁政策之前，也就是在贸易战之前，韩国确实在坚持安美经中的路线，和美国安全合作，和中国经济合作，在美中两国之间左右逢源，两边拿好处，他承认确实有。但是近些年国际社会出现了供应链重组，美国明确对华实施了牵制的方针，如此一来这是个重大宣布，韩国只能在美国的基本政策框架内做出行动和做出判断，这件事儿，这就算是个正式的表述了，完全站在你这边，我在你的战略框架内进行行动和判断。哦，这个这那就是非常明确的了啊，这非常明确的了。当然他留了一点小后路了，他说你美国和中国你们俩又竞争又对抗，但是也有合作，那我和中国也搞点合作，也在你的这个战略框架之内，但是呢以后我就听你的了，你也跟他合作，那我也搞一点合作啊，是这么一个关系了。哦，这是个重大宣布，今天韩国的很多媒体都把这句话做成了一个标题，也就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件事儿没有了啊，这件事儿就没有了。到此为止，应该说李在明这次的表现也出乎了我包括很多朋友的意料，可以的呀，原来不说这家伙一直亲中吗，包括仇日他一直在撩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历史话题，你看在见川普之前先见的识破，跟美国人家打得火热，最后两次会谈都大幅度延长时间，搞得不错呀，所以说这叫什么，四个字，务实外交，理念归理念，务实归务实，一旦坐在那把椅子上他得当家过日子，现在啊这事儿是很明白，有点意思啊。来下边说说日本， 日本呢，我估计有很多在中国的朋友是心里是不太开心了。日本呢，有一个管就是移民的，叫一个留什么留管理厅什么，我看啊，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啊，是这么一个部门了，一个日本的一个部门，他突然宣布，外国人在日本创业所需的在留资格，他有一个经营管理签证，也就是到那儿呢，有点像我们这儿的投资移民呢这方面的一类签证，把门槛大幅提高了。原来要是在日本投资，到那儿开一小饭馆或者开一个小公司，大概500万日元以上就可以了。这大概什么概念呢？我算了算，大概也就30万人民币原来就可以了。那30万人民币这不多呀，到那儿创办一个小公司，如果你好好干，5年就可以拿到在日本居留的签证了。你就可以啊，你在那儿可以干5年，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留下来了，后边的腾挪的余地就比较多了。结果现在讲，从10月份开始，这个金额大幅提高到3000万日元以上，等于涨了6倍。六倍什么概念呢？我算算啊，大概170-180万人民币吧，大概是这么多。严格讲也不多了，你才原来才30多万，涨6万，180万，咱们顶多这么说吧。哎，他后边的内容可就厉害了。你要在那儿申请开公司过干嘛？你在这方面你必须有工作经验，而且你学的学历和你现在做的这件事儿还要匹配。原来呢，很多人都是编的嘛，很多都是啊，专门有做移民的那帮人帮你做文件。但是现在你必须和你的大学学历和你各方面后来从业的经验都得对得上茬，这个难度加大了。另外还要雇当地的员工，好像至少雇一个人，这个也给这帮人加大了一些难度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大量的中国人通过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好像在那儿去做买卖，做一点小投资，就到了日本。说到这几年啊，或者人数都是翻倍的往上涨，在这个签证的领域，中国人占到了所有外国人的一半以上，然后到这儿呢形成了一个变相的移民啊。中间的这些中介公司他们把这点政策都吃透了啊。这两天啊，新西兰这儿也新发了一个政策，我在这儿我也不希望这帮人来，我也今天不给大家推荐了。那反正有这么档的事儿，您愿意研究您就自己搜索自己研究。新西兰移民局呢，最近经济不是特别好嘛，啊，最近呢是也出了一些这方面的政策了，是放松了啊，日本呢是加严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我看很多人哀叹，那你要变成这样的话，这就是针对中国人吗？那以后中国人基本按这条道就去不了了。那对呀，人家就是这目的啊，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想呢，都在那儿折腾，都在那儿整，那都在那儿作，最后呢，日本对中国的这条道人家是堵得越来越严实，就这一个字儿，该，哈哈，就是该。来吧，下边说说印度。那今天对印度来说是大日子，8月27号，什么意思啊？从今天开始，当然还没到这个美东时间啊，凌晨0:01呢，还没到这个时间呢啊，这差不多了，快了。对印度再加征25%的关税，那综合就到50%了，就从今天开始。那这件事儿就严重了。他们大概算了一下呢，我看啊，是有一些小的豁免。也就是已经发货了，已经离岸了的那些货物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就在这时间之前已经出来的还是那25，不是50。然后有一些人道援助和一些特定的互惠项目，那个就没有了，但那个量是很少的。目前看呢，印度对美国出口是870亿美元，大概70%左右都将面临严重的冲击。这里边有纺织品、皮革制品、宝石首饰等等各方面吧。 也就是从这儿开始，一旦从明天开始吧，今天肯定实施了嘛，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将被腰斩，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受这个关税的影响，从星期二开始，印度的卢比就跌到了三个星期以来的最低，股市也跌到了三个月以来的最差的表现。当然印度是骂了，那你说这管什么用啊，反正今天这事儿呢就正式生效了。那你买不买俄罗斯石油啊？它国营企业现在是减少了，私营企业还是买，但是它也没断。但是政府呢铁嘴钢牙就不吐这个口，你就别买了就完了嘛。那不行，为什么让私人企业那帮人买啊？高盛给他们算过账啊，就发这个战争财，就上层高层的这帮人就吃这个油，他们就赚了至少160亿美金。莫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后一大帮人呢，人家在吃这个呢。那你不让干了，那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做出口这帮人挺辛苦的，但他身后的这帮大肚子资本家人家不愿意放弃，所以说这事儿呢莫迪他是有责任的啊。那现在呢这里边讲啊，这里边呢是有这么一个报道了。那川普愿意让这件事发生吗？法兰克福汇报是有几个消息人士啊，他对他们讲说，川普呢最近这两周至少四次尝试直接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但莫迪拒绝和他交谈。四次，那至少也就是川普并不是想让今天的这件事儿发生，还想挽回，但深深的伤害了莫迪，莫迪不接电话。那怎么那么生气呢？今日印度是这么讲的，说川普那天不是发帖子吗，说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正在走向死亡啊，现在呢我们要如何怎样啊，说它是死亡经济体。别呀，人家印度现在往上赶，他那天超过了谁了？超过了日本，奔德国去了。印度人家准备在未来的一两年要得世界第三呢，人家这儿高歌猛进，你告诉我是一个死亡经济体，深深的伤害了莫迪。莫迪拒绝通话，因为他有一种深切的愤怒，同时也出于谨慎的考量，所以说不接你电话。莫迪最近让人给惯的，那脾气也老大了，走到哪儿去啊，高阶远迎，到哪儿去都给予极高的礼遇。你看到美国，到英国，到澳大利亚，到加拿大，走哪儿啊，没加拿大啊，他们俩闹别扭呢啊，包括到一些其他国家，那不得了的一个人物啊。嚯，你川普敢弄我，他还是来劲了。那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前呢是27号嘛，之前说的是24号到26号。印度代表团到美国来进行一次会谈，来挽救这次。结果呢这件事儿有回合，美国代表团呢就提前告诉印度说，你们不要来了，没什么好谈的。那印度就不去了。但后来呢这川普觉得问题不对啊，给人家莫迪打电话也不接。然后印度时报的报道，你不是不来了吗？美国代表团准备是在这几天去印度进行贸易协议的谈判，当初他把人家给拒了，人家要来他不让人来，后来川普后悔了，给人打电话，然后又自己要派团追到印度去，最后人家拒绝了。印度也都没吭声，整个的访问计划已经彻底取消。所以说今天呢没辙了，所有的事情就发生了啊，这个已经不可，那不光是经济问题了，不光是贸易问题了，那两国关系在各个方面，本来还要买 F-35， 还要买武器，买这买那，下边的事儿就都完蛋了。也就是说，整个当时拜登他们搞的这个啊，印太地区的四方机制，原来的这个啊，印度洋这块本来交给三哥来保管，到现在彻底这事儿这局就破了。 下边说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这事儿也挺严重的呀。澳大利亚呢是情报组织，他们通过各方面确认，确认伊朗政府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和资助了在2024年10月在悉尼的一家犹太餐厅的火灾，跑那儿纵火去。那光悉尼哪行啊，然后在12月份又在墨尔本在犹太会堂又来了一次纵火袭击，攻击人家犹太人的聚集场所。最后这件事儿实锤了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做了个快速的评估，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三件事儿：首先驱逐伊朗驻澳大利亚大使，另外还有三个人啊，那都是估计是什么这武官那武官负责情报的啊，这等于你给我滚蛋。同时他们关闭了澳大利亚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并且撤离澳大利亚外交人员到第三国，现在人都走了啊。同时呼吁在伊朗的澳大利亚公民如果安全可行立刻离开。当然你说是不是断交了倒也没这么说，但现在看这个意思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啊。我们大表哥生气了，这次是真怒了。来，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首先呢，卢比奥在上礼拜五按照他们原来川普安排的那个日程，是把这个安全报告啊，整个的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嘛，由他来牵头把这个安全计划是拿出来了。拿出来了以后，昨天的新闻是跟啊欧洲各国都进行了通报，大家觉着还行。现在呢，《金融时报》把这件事儿呢给透露出来了，基本上他们设的是三层或者叫三道防线。咱们看看他这安全保障长什么样，应该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首先呢，在乌克兰设立非军事区，也就是缓冲区。一个涂灰了的这么一个缓冲地带，两边战线吧，就在这一块啊附近设这么一个区域，由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可以接受的中立维和部队在这个区域里进行巡逻。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儿有点不大可行呢？我看见这个，我有点这卢比奥你懂不懂啊？你知道两边接壤的战线有多少啊？1300公里，这非军事区怎么设呀？你就甭说，就说1000公里，那中间的维和部队你得派多少啊？这怎么巡逻呀？所以说这个呢，因为两边接壤的太过辽阔，我不知道这怎么办啊？就设一个灰色的缓冲区啊，两边认可的巡逻队在这儿巡逻。原来呢，他们报道说中国愿意去来着，后来呢，小泽他们断然拒绝，后来中国讲也不承认了，压根儿就没这事儿，我们根本没想参加，等于这事儿呢啊，这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呢，那就是由北约训练的乌克兰军队守住防御的边境，刚才是战线缓冲区，后边就都是乌克兰的军队啊，在这儿呢来防守。然后在第三，在乌克兰军队的后面，由欧洲主导、美国支持的威慑力量，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第三道防线。他们得躲在这后边啊，这可以理解了啊。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这个呢是由卢比奥他们这个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啊，这个安全保障的大致的样貌。这里边还有一些具体细节他没有透露了。那欧洲出多少人呢？刚才说那维和部队你什么规模呢？梅洛尼已经问出这问题来了，你告诉我两边那边界那么大，这维和部队要派多少人呢？他这事儿还都没有啊，这我看不到具体细节了。那美国干嘛呢？美国提供战略推动力，这叫什么名呢？有情报监视、指挥控制和防空。指挥他还指挥，也就是整个这个，尽管我不派具体军队去，但这件事归我指挥，各国也就认了啊。情报，另外你这个谁越位、谁什么犯规、谁又跑这边来了，都是由他来负责监控。整个的防空都是由他来做。到这儿应该说大家也松了一口气，因为川普之前连这个都拒绝， 到现在由美国提出来的安全保障方案把自己的角色定义到这个地步，我看到金融时报给了这么一句话，川普的立场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和之前相比这就算是了。所以说安全保障你要这样的话，这是安全保障啊，这个挺好的。但是不知道它的具体可操作性有多少啊，这个反正你俄罗斯那边该谈不谈呢，反正你在还在那抵抗，但人家这边呢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这是个积极的信号。如果卢比奥一看那边根本不动，也不和小泽见面也不谈，那我们这边再等一等吧，那就完了。这边呢还照常进行，也就是大家非常有信心逼着这边最后走上谈判桌啊，这一套东西将来有可能实行，这个挺有意思的。那下边呢，德国总理梅尔茨他把下边的事儿讲了讲，说如果普京这次不同意和泽连斯基会晤，欧盟正在制定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他讲我们大家都定了未来几天和普京坐下来谈判，现在轮到莫斯科采取行动了。如果普京真心想结束这场屠杀，他会接受这个提议，如果他们不采取这种措施，我们就会加大施压。他说美国总统方面啊，也表示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啊，包括惩罚性关税等等，他没有排除这方面的可能性啊。他是梅尔茨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梅尔茨的说法呢，如果这次的和谈大概按十公里说的话，现在走了有多远？只有200米。梅尔茨对这件事的判断还是比较冷静。那问到川普，昨天呢，就是和李在明见面的时候，有记者问，说俄罗斯称普京不会和泽连斯基签署协议，因为俄罗斯方面认为泽连斯基根本不合法，就拉夫罗夫他们这帮人说的嘛。那怎么谈？也不能见面，因为你都过期了，你也没举行选举，你的任期都过了，所以说我不愿意跟你谈啊，是这么一个说法了。川普呢，当时回答的还是比较坚决的，不要听他们说什么，那都是胡说八道。他用了 bullshit 这样的脏话，他们这帮人都在装腔作势。川普呢，用不屑一顾的这种语气，别听他们在那胡说八道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也就是他到目前为止对还能谈，包括安全保障还在实施，还是有他的一些坚持，也就是他还有一定的信心吧。他认为最终还是会了。川普也讲，美国将增加对华盛顿北约盟友的武器销售，说这些盟友呢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啊，他呢还要进一步的多卖武器啊，这是他的一个表述了。下一条新闻呢，比利时排队该轮着比利时了。比利时因为别上一年大家都给 F-16 的时候，比利时表态是比较早的，但后来一直没给啊，现在呢下决心了，比利时将在下个月，这还几天时间嘛，向乌克兰开始提供 F-16 战斗机。那给多少他没说，那你去年那个计划是什么呢？有媒体把它翻出来，去年的第一批 F-16 比利时啊要给30架左右。那现在这计划又复活了，那尽管没说，大概还是按照去年那个计划执行，依次给30架，这可以啊这个。另外呢，外交部长也宣布，比利时将每年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直到2029年。这些援助有什么扫雷艇、水下无人机，包括所有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另外比利时外交部长也讲，比利时呢在停战以后，大伙不都往乌克兰派维和部队吗？我们也去啊，这个也做了一个表态。这都是比较积极正面的，那咱们就看负面的有没有。也有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尔多做了一个表述，你把我那个从俄罗斯买油的那个泵站你给我炸了，炸了5回，我现在都停着呢，怎么办？匈牙利可能会停止向乌克兰供应电力，因为乌克兰的电力是从欧洲进口的， 其中有 40% 都走匈牙利。也就是这个店呢，倒不一定是匈牙利制造的，因为它欧洲是一个统一的电网，它是从这儿来调拨，调有四成都是从匈牙利过来的。他说，那你要这样的话，我把你店也掐了。啊，不过他也讲说，匈牙利呢不希望乌克兰的儿童为这位前演员泽连斯基的行为负责啊，炸泵站是他干的，你说我一断电吧，惩罚的是乌克兰的儿童啊。但是呢，他也把这事儿给点出来了啊，你要再炸我，再难为我的话，我把你电掐了。乌克兰没办法，因为扎波罗热核电站现在落在了俄罗斯人的手里，他们要从欧洲大量的进口电，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说话算不算数。说到俄罗斯，现在情况比较严重了，因为最近猛烈的轰炸导致呢，俄罗斯现在加油好有，我看今天有一个帖子，就是拍的是一个俄罗斯人跑了13个加油站都没加到油，没有，不是说价格高低的问题，是没有，也就是打掉了他两成的炼油系统，他的整个的炼油能力对俄罗斯人的生活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对俄罗斯来说，前线陷入到艰苦的拉锯，他也拿不到什么成果，而且他的伤亡是乌克兰这边的好几倍，他的财政现在也坚持不下去了，一年财政收入3600亿美金，三分之一都来自油和气，3600亿里边有超过2000亿都花在打仗上了，都作为战争的开支，你说其他的老百姓各方面的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甚至挪用养老金来打仗来了。很多企业家或者是各方面根本搞不到贷款，钱呢都奔那儿了啊，银行现在也没钱啊，都打仗去了。他现在 GDP 可不低，严格讲你要说乌克兰的 GDP 也不低，可是老百姓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GDP 是经济活动的总和嘛，那怎么还不低呢？都干军工了，军工企业哪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24小时连轴转，而且那东西产值又比较大，那 GDP 是高高的，可是对老百姓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乌克兰被迫你也得这么干，那你能怎么着啊？那你也得这么干。然后昨天吧，好像川普又说到这个啊，他开那个内阁会议，昨天开了3个多小时嘛，说到乌克兰的时候，他也讲，他说一个国家呢，你有打仗的时候都认为自己能赢，但是很多人最终呢还是输了。比如说乌克兰，你怎么能会跟一个比自己15倍大的国家来打仗呢？那你能打赢吗？他说了一番这样的话。还是那句话啊，这种认知他就不可能调解这场战争。乌克兰人愿意打呀，不是因为这个15倍大的家伙他要吞并我，他侵略我吗？我是被动应战啊，没说打之前我都认为自己能赢，我晕头晕脑的我去欺负一个15倍大的，人家不是这样的呀，人家是被打的呀。在川普这儿他就老想不明白这件事儿，我也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他在这儿呢还是啊在往这边站。来吧，咱们说说中国，中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实质性的转变。为什么小泽他们对最近对中国包括重建包括什么维和部队那个、态度都是火力全开，一点面子都不给了。这里边发生了一些事情。中国外交部在7月份发布了一个乌克兰国家概况的更新版，之前的一版呢是在2024年3月发布的啊，今年呢又发布了一个新版本，删除了行政区划等等这些内容。原版是介绍了乌克兰全国有24个州还有一个自治共和国，那就是克里米亚，原来这都有，现在把这个都给删了。也就是说现在这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这事儿怎么着啊，在中共这边它已经变成了待定，它已经不明确标注为这是乌克兰的国土了。 我看有专家评论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表明中国改变了原来从国际法上绝对支持乌克兰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尽管之前中国的表态一直说啊，什么历史渊源啊，各方面的啊根本原因要站在普京他们那个口吻上，对俄罗斯的行为很理解，但是在之前你不管是真的假的，他在国际法上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一点的支持没有什么变化。结果这次呢，在政府出的整个的乌克兰国家概要里边，他把这个已经给删掉了，给拿掉了啊。另外说到，那不是习近平还给乌克兰独立日给泽连斯基发贺电了吗？哦，这件事儿呢，你不发还好，这一发，这里边也有文章。有专家专门查了一下，那习近平以前给发过吗？发过三回，就说到独立日要建国嘛，国庆节发过三回，2015年发过一回，2020年和2021年他发过三次。在之前啊，2015年那次，也就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第二年，习近平在贺电里边专门提到了尊重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特别讲到了这个。结果在这次前两天发的这个贺电里，你找一个字都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了，也就是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他已经不再坚持了。从2021到现在已经三四年都没有给人家发贺电了，结果今年这一发不再提人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了，包括前边啊，政府呢把人家的国家介绍里边的内容都给删了，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你以为人家乌克兰人不明白不知道吗？人家在这儿也有大使馆，在中国人家也是很敏感，人家也是很明白的呀。这一看这个，人家就知道啊，中国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还能有你的好脸子好态度吗？当时还跟人家舔着脸签什么战略合作伙伴还怎么怎么样，原来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基本处在第二层级，你比如说第一那就跟俄罗斯什么的，剩下的这些国家里边都是战略合作伙伴，那是在他的评级里是很高的。结果到现在呢，他就这样发生了改变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的新闻呢，现在以色列军队已经深入加沙城的内部，不断的向内部在推进，已经轰炸若干的街区啊。你刚才最新的报道，有一个一公里长的一个地道刚刚被他们爆破，也导致了大量住宅被摧毁，现在很多家庭当时提前通知了，赶快走，奔南边走。那还有没走的呢？那现在这两天就狼狈逃窜呢，逮哪儿跑哪儿呗，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到这儿还有多少人呢？有 3.6 万人还在这儿待着，最后呢只能从家园撤离了。那现在人们还在关注那个纳塞尔医院出现的这个爆炸的惨案，现在是有一些进展。有一些就是后来别人拍的一些画面现在流传出来了，也就是第一次轰炸是把那个穿过楼板把那个纳塞尔医院给炸趴下了，那里边有一些病人有一些医生当时受伤或者是死亡。最狠的这是后来拍到的是二次轰炸，第一次爆炸之后很多的救援人员和记者，美联社的、路透社的等等这些记者就赶赴现场，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二次爆炸发生，导致了重大伤亡。说到包括那位美联社女摄影记者在内的这五名记者都是这时候死的，这够狠的啊！那等于就跟那个有的时候炸啊，那特别俄罗斯经常干这事儿嘛，他先炸你，知道你的消防人员各方面都来了啊，大家都在那儿奋战，八人都在那儿救人的时候，二次轰炸上演，重创这些救援人员。所以说，当时上演的完全就是那一幕。现在这都有录像，这个他抵赖不了。 以色列方面也回应了一下，我们袭击的目标是哈马斯设置的监视摄像头，我们不是针对平民。当然呢，他们还在继续的调查，这是调查出来的第一个结果。这就是昨天给大家讲的，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战争城市或者有一些现场的画面，至少我知道路透社是做这个生意的。他们在现场呢，他们的记者装一些固定的摄像头啊，有时候有内容，有的时候就是非常无聊的，就那么一个现场的街景，就那么一直摆着。我也知道有一些大 V 呢，就用这些买这些画面。小老师托尼还琢磨呢，他也要做这个。我说你得有事儿，你没事儿，你这怎么做呢？所以说每次路透社都在做这个。那现在刚才他说的这个监视摄像头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所以说这个呢，就奔这个来了。非常非常的令人愤怒啊，这事儿不对的。德国总理梅尔茨对这件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那骂的话我就不说了。然后他最后证明德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决定现在证明是正确的。德国人很重要，德国人比美国人按说还护犊子，因为当时对犹太人有那个负罪心理嘛。说到以色列有时候什么定居点做一点过分的事儿，德国都不吭声。可以这么讲吧，在世界上最后一个骂以色列的人就是德国人。那现在梅尔茨都到了一个严厉谴责的地步，你就知道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发生了什么啊，这个事儿做的是太坏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跟以往一样多说两句经济。啊，这最新的数据，消费者信心走软，这是一个，这叫我忘了那个机构了，有一个就国家的这么一个统计机构吧。八月份总体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期相比下降了 1.3%， 跌到了 97.4%。 另外呢，展望未来收入、商业情况和就业预期的指数降到了 74.8%。经济衰退的预警线是多少呢？是80，现在这件事已经跌到了 74.8， 现在呢，人们担心开始出现经济衰退了。这是最新的一些数据，下礼拜的数据就更多了啊。那你到月底了嘛，啊，什么 PMI 啊，所有那些东西又都该出来了。来，下边咱们多说说美联储。美联储呢，被川普解雇的那位理事库克已经就他被解雇一事起诉了川普政府。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说我是从媒体上得知，那个联邦住房局的局长威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现在呢正在根据他四年前的一个房贷申请提出刑事诉讼，然后呢，但那件事儿是在我进入美联储之前的事儿。什么概念呢？在美国呢，好像比如说我申请一个买一个房子，我要跟银行申请贷款，可能美国呢是你比如你住吗？是，这是我的主要的住处，哎，他会给一点优惠啊。现在呢，这个住房局的局长认为这位库克女士呢，她把另一所房子也说成了自己的主要的住处，这样你就有俩主要住处，这肯定涉嫌欺诈。这样呢，涉嫌在银行贷款，在享用政策方面能得到一点小便宜，好像是有这方面的事儿啊。这件事儿呢，那当然，这你严格讲，我不知道美国的法律，应该说这是一个违法行为。但是这件事儿，只是他在 Twitter 上发了这么一个消息啊，这个是。然后这库克讲后边我会解释这件事儿，当时都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呢要来自圆其说。他是两年前进入的美联储，这件事发生在四年前，这是这个说法了。他说的啊，说川普讲呢有理由来解雇我，但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任何理由，他也没有权利这么做，我不会辞职，我将继续履行我的职责啊，我不走。那川普真的是没有这个权利吗？道理上说川普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川普有什么权利呢？有提名权。说美联储理事会的成员，包括主席、副主席，加上这七位理事，都是由总统提名，由参议院来确认， 这位库克呢，作为第一个黑人女士啊，变成理事是拜登提名的。嚯，这个任期可长啊，一个任期14年。那其中他们这七个人里边，八个人里吧，啊，这里边有主席、副主席，那主席、副主席是四年。啊，等你不当了下去，他还是理事。你看鲍威尔明年五月份不当了，但他还是理事。当然主席是可以连任的了。也就是说呢，总统你可以提名，但是你不能解雇，除非发生了严重渎职或者是违法。严格讲应该是在任期之内，他在任期内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你可以啊办了他或者是怎么样那个，但是一定要有法律结果。因为美国什么呢，无罪推定，你不能说在 Twitter 上啊，你下边的人给写了一条你就办他，那不行，你得有法律结论。你比如说他确实违法了，那当然水到渠成办了他，这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你没辙，你是很不满，你不能单方解雇他。你看到这结果连一个调查都没有进行，你比如说你那个住房局的局长，你现在有一个正式程序的调查吗？连这个都没有，更何况说什么违法，你到法院你告他去呀，你法院有没有基本判决呢？什么都没有发生啊！现在川普就要把他给办了，这个呢严格讲是没什么道理的了，这个是没什么道理的。现在看啊，我在这找找啊，那人家要跟你打官司那怎么办呢？现在看最新的进展。那作为美联储呢，美国总统专门发了一个行政令要把这理事给废了，那鲍威尔执不执行呢？美联储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只遵守法院的裁决，就跟我刚才说那一样，你说他有违法，法院判下来我就执行，我就把他给废了开除，但我只认这个，我不认 Twitter， 我也不认脸书，你们那儿传一个什么消息啊，连个正式调查都没有我就听你的，你总统根据这个做出的行政令你管不着我，我是独立机构，所以说他只遵守法院的裁决，这个没办法的，我根本不听，该上班上班，该发工资发工资，该干嘛干嘛啊！这是美联储鲍威尔的一个态度。那说到川普呢，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肯定是违宪了，肯定你是违反了操作程序啊，你根本做不到，严格讲你根本不占理，这件事儿到了最高法院你必输无疑，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法律结论，你凭什么把它给开除啊，你没有任何道理。这件事儿呢，在美国美联储成立包括后来都是有一个又一个的法规和先例在前面的，他根本做不到。然后川普果然又软了。川普呢，你看啊，他讲我也会遵守法院的裁定，他讲如果法院裁定不允许解雇，我会接受这个结果。你看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他惹一个事儿，然后一看这事儿大事不好啊，导致的后果各方面可能比较严重，自己也要灰头土脸，他立刻就躲了。他不像习近平那个啊，一下清零，一下啊咬紧牙关清了三年的零，最后把国家给祸害成这样。哎，他这个人见好就收，他这个商人本色，他确实有这个特点。一看这次明显是踢到铁板了。美国法律界新闻界大伙一听，这不可能，你怎么能够解雇他呢？他是个独立机构，你说他犯法了哪儿呢？法院的裁定呢？没有啊，没有，你凭啥解雇人家？现在川普这么说，我也遵守法院的裁定，如果不允许那我就算了。所以说这件事儿他做不下来，他自己现在呢也很明白。川普宣布他很快会在美联储董事会里边啊，理事会里拥有多数的席位，他好降息嘛，因为降息不是鲍威尔一个人能决定的，他现在已经预先提名了三个人，也就是要取代目前的三个人，这样的话他不就够了吗？然后从这个库克他是第一个取代谁呀、啊？他先找着第一个把他给踢出去， 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啊，说到这降息，谁能决定到底该不该降息呢？你老听鲍威尔说，他一人决定不了。咱们把这法律程序给大家说说啊，谁来决定啊？这是要投票的，这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来负责的。这个委员会呢，总共有12个投票的席位，其中有美联储的7个理事会成员，这是多少？7票，就刚才有库克在内的啊。然后呢，有纽约联储主席，不是美联储啊，是由纽约联储的主席，因为他金融中心嘛，他地位是比较超然的。也就是包括鲍威尔、库克在内7个人，加上纽联储的主席这8个人，这8个人是固定的。然后呢，那还有其他地区，像亚特兰大等等，也有人家的联储银行的行长啊，有11个。但是每次拥有投票权的是4位，这4位呢每年一轮，今年是你们4位，下一轮下一年是另外4位，倒着来，他们不能和纽联储那个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那个比较超然啊。也就是在另外的11个联储里边，4位加起来是12位，这12位来投票，投票的结果加息还是降息是由他们来决定的，形成一个多数的意见。当然呢，作为美联储的主席呢，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啊。你比如说给大家做的工作，因为会议是他召开的嘛，他来组织，然后到这儿呢，他可能多说几句啊，他比别人有一点过多的影响力而已。所以说大家要听懂这个，就知道你川普没事老逼这个鲍威尔，他说了不算，是由这个12人委员会大家投票来决定的。川普呢你也没辙，你只能在这7个人里边啊，你说是换谁，你就是鲍威尔不当这个主席了，他也是7个人之一，他有14年呢，我不知道他现在第几年了。这早着呢，这个这所以说这美联储你根本搞不动。如果大家一看通胀现在起来了，关税那劲儿开始上来了，这12个人他不吃你这一套。这里边是啊，这7个人里边已经有2个人或者3个人站在川普那边，咱们要降息，咱们要怎么样。可是总共12个人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相信很多就是生活在美国的人大概也未必了解这个过程，不是老包一个人说了算，这事儿呢大家先把它整明白了啊。然后下一个新闻呢也很有意思，这是啊，在达拉斯那边有一家媒体的报道很好玩，说德州的共和党人通过啊强力民主党人不跑了吗，最后把那帮人给喊回来，最后通过了他们新的选区划分的地图，想确保共和党长期的占据多数的席位，多搞5个席位。结果现在呢有点麻烦了，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呢？他们是画了一个新的选区的分配地图，锁定了新的5个席位。也就是原来呢这边共民主党人多一些，我跟你和别的掺和掺和，对吧，这样呢你这个就往那一稀释，你还是劣势嘛。他是搞了一搞这个。那可是还有一部分呢，你那就合并到别的区里了。结果他重新锁定了5个，却导致了10个新的摇摆选区。也就是周围原来别的好像共和党也能赢，结果把这个你一重新画，有一部分蓝的呢画在那边给稀释了，然后这还是有一部分并到这里边了，结果导致这边变成了摇摆选区。你得了5个也可能丢10个，为什么？我看今天达拉斯这家媒体的报道，这10个新的摇摆选区他们最近做了一个民调，都不乐观，都不乐观。所以说这些摇摆选区弄不好，可能最终一算些大账来，民主党可能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席次，这5个白折腾了。今天美国媒体是有这个报道的啊，这事儿你确实是哈，因为那些人他还在，你调整把那个合并到那儿，他们占劣势了，可是还有一块又合并到这边来，这么一倒，这变成一个摇摆了。这事儿还有这事儿呢啊， 这叫什么？过去有一句难听的话叫顾头不顾腚，这里边是有这个说法了。来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也有一些新的新闻。日本邮政最新宣布将切断对美国的邮政包裹的服务，它是最新一个加入的。联合国的邮政机构刚刚确认，总共有25个国家决定暂停向美国递送包裹，因为它加税了嘛，大伙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事儿该跟谁怎么弄，干脆就停了。另外还有一个万国邮政联盟，他们也发了一个声明，因为美国的不确定性，你那关税到底怎么弄不知道，下边的25个成员国的邮政运营商已经宣布暂停向美国的邮政服务。你要按他这说法，就不光是包裹了，他整个把邮政服务给停了，那纸袋里边夹着的那些文件夹着的纸张可能也送不过去了。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平时你干嘛要个公证啊，要个什么的，跟国内说好，人家弄完了公证书，最后塞一大信封里给寄过来，现在这个都做不了了。好家伙，这美国这够厉害的啊。路透社呢是做了一个报道，他说现在呢没办法了，原来有一些跨境传递书籍，这肯定有啊，药品啊，包括一些小的零部件，但现在呢因为关税的限制，那这些合作伙伴都选择放弃了。这对美国来说，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呢可能影响不大，因为从美国寄到这些国家呢你是1:25，大家分担一下影响不大，但对美国影响太大了，因为25个国家都没有办法向你那儿来寄东西，美国等于面对1:25，这个是情况比较严重。路透讲呢说美国的制造商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呢依赖进口的这些小微企业将受到严重的挤压，有很多在 TikTok 上做生意的啊，包括呢在国外啊也订货的一些网购，我们这儿也有啊，那订一些什么阿里巴巴国际版订的一些什么小工具小什么的都来啊，他现在都不送了啊，都不送了，这买卖你也没法做了。说那美国的消费者将面临短缺和成本上升的问题，最后路透社给写了一句话，这完全是一场披着民族主义外衣的双输，谁也没赢，谁也没赢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下边呢说说习近平，前一阵儿有路透彭博好几家媒体报道说那习近平这不是10月底11月初10月30号到11月1号吧，在韩国那儿开那个 APEC 嘛，说习近平不去了，可能派李强去啊，彭博他们都有报道。最新那不是韩国派了一个特使拿着李在明的信到中国去了吗？结果呢他见到了王毅，见到了这些人，后来那是什么韩正包括赵乐际好像都见了，见完了以后呢他做工作呀，你像我们这儿好不容易开一次 APEC 对吧，32次领导人会议，那你别不去啊，做了做工作。最新呢他回来，这位特使回来宣布说韩国再次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韩，就不光开这个会了，另外也顺便访问韩国。他现在的表述，如果没有重大意外，没有极特殊情况，习近平将来访，将来访，也就是川普已经答应了嘛，也就是这个访问，原来呢我们把这件事是给勾着的，川普说的是怎么说呢，去访华，他可没说两个人到韩国庆州啊，开 APEC 临时见个面，他可没这么说啊，他是访华。之前讲呢按前一阵贝森特那个啊大大咧咧那劲儿，现在这关税就这样了，11月份咱们再和中国伙伴再聊，那也就是说在10月底之前没有结论，没有句号，那川普就不会去中国，你去了干嘛，习近平呢不会让你来，来了以后咱俩也没个结果，咱们俩谈什么呀。 如果不去北京，那也就没有 APEC。 那在 APEC 咱俩见面有什么意义呢？那习近平也不会去 APEC。 所以说这都是勾着的啊，我们之前是做过这个分析的。习近平要不去，那前面的川普访华也没有啊，这两件事是一码事儿。那现在看呢，哎，这件事复活了，然后中国赶快派了个团上美国谈去了啊，我买大豆买飞机，你能不能把芬太尼那关税给我拿下一块去，我咱们能不能来一下啊。现在看呢，又开始了。那川普在这个会之前去北京，然后呢两个人一块拉着手去 APEC， 这件事就又都复活了。这两件事是彼此是有逻辑关系的啊，这是个挺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说呢，这次的中美贸易战，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观点，没戏了，就是一锅夹生饭，是一个打折版的，甚至都没有办法称为是一个贸易协议了，就是个临时的停火协议啊，可以这么讲了，就是一个恐怖平衡就这么扔着了。那你说芬太尼降 10%， 昨天我的说法嘛，也就到这儿了，那也可以啊。那你就去完了以后，两人一块再到 APEC， 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挺好啊。所以说这个呢，两事儿是勾着的啊。另外呢，这是美国有一位大议员啊，这事儿不得了了啊，这是中国委员会那位著名的穆勒纳尔，他呢直接给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写了一个攻略。因为他分量很重啊，他是众议院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个大议员，所以说他说的话分量是很重的。整个呢，向中国出口的人工智能芯片，他给搞了一个新的框架，来保持中国对美国人工智能芯片的依赖，同时还压住你先进发展的能力。我让你依赖我，然后把这天花板我得给你调调。啊，咱们看看他这个是怎么说的。他搞了一个滚动式的一个门槛，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他这个滚动式呢，就基本两个点，他这实际上他这攻略就两条。他说之前呢，卢特尼克他们讲，我们呢是给中国，我们不能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那是逼着人家自己弄，将来有可能失控啊，他们万一撞大运，真的是搞出芯片来，咱不完了吗？所以说还得卖给他啊。这个道理呢我懂，就跟以前作为微软，他们知道中国大量的复制啊，这个拷贝他们是有了，那微软就装看不见啊，装看不见。为什么呢？你只要依赖我就行，你只要偷我的东西，能导致你不会咬紧牙关去发明你自己的，也挺好。所以说呢，他故意留了这么一个后门啊。现在呢，他这也是，我们不能完全跟你断绝，断绝的话你就没活路了嘛。然后呢，原来商务部的说法，我们向中国出售我们第四好的芯片，或者是把前沿芯片降 50% 啊。川普后来跟黄仁勋也是这么说的嘛。这位穆勒纳尔认为不应该这样，你这还是有一个标准啊，你这一固定你怎么监管，这没法管。后来他就讲，咱们这个门槛应该是浮动的，应该是一个活的，也就是滚动式门槛。也是什么呢？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芯片只是略高于中国国内大规模能够生产的最先进的芯片，这个他们是能抓到的。就华为啊、中芯就这几家嘛，你新出来的这个什么东西，他们搞到测试一下，他们就能拿到你的参数，只能跟它相当，略好一点。那中国也在进步啊，那我就给你往上涨一点，这就不是什么第四好，也可能是第三好，也可能是第五好，就别拿你说，以中国这个水涨，哎，我给你船稍微高一点，它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这是啊第一条。第二条，要把中国人工智能的总算力锁死在美国的 10%， 来确保美国在这个领域持久的主导地位。这两条你都要满足，一个是跟着他走，华为进步你可以多稍微放他一点，就这么一个情况来保持他对你的依赖，同时算力的 10%， 这就是给他的一个天花板。美国也在进步，中国也进步， 但是你必须在 10% 的天花板以下。这是他搞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他当然他这个攻略他这个总框架内容挺多，实际上干巴巴就这两条，这是够狠的啊，这是够狠的。好家伙啊，这穆勒纳尔这是个角色啊。有这么一个争议了，那你把天花板给他压到这儿，也就是美国算力的 10%，能管住能镇住中国的科技吗？最近呢，许成刚先生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引起了一点小的争议。他说在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革命性的科技创新都产生于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无一不是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啊，美国啊英国等等。说中国呢，因为它制度的局限，只能追在后边模仿，而没有办法创新。结合到刚才穆勒纳尔要给中国设天花板这件事儿啊，压低天花板这件事儿，很多啊有一些中国的科技的一些爱好者对这件事儿是不服气的，他们认为中国科技的翅膀已经长硬了。真的长硬了吗？实际你要这么笼统的说吧，好多事儿说不清楚。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把两边的优势，把怎么看中国科技，也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察啊。毫无疑问，那美国在很多领域现在是领先的啊，他有权力来压这个天花板。有一些啊支持中国的人讲，但这个优势它正在缩小。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的 5G 网站、5G 的基站，在全球已经超过一半，现在比亚迪去年就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了。另外呢，说到新型电池技术，充电20分钟能跑1000公里，现在这个中国已经破了。另外量子计算机啊等等各个方面，量子通信网络中国跑的也不慢。那这都是尖端科技啊。有专家讲说，中国的科技体系已经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科技生态，个别部分还落后于美国，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有能力和美国叫板，和美国来竞争了。是在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一些科技产品中，美国制造出来的产品和中国制造出来的产品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中国这要多很多了。美国呢，因为它制造业的它制造能力有限嘛，它的一些部件放在中国的产品里边，这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个常态。那到底怎么看两边的这个科技呢？中国真的翅膀长硬了吗？这一点呢，我说说我对这方面的观察啊。那说到原创，说到创新，那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比如说中国现在那么多产业，那么多拳头产品，请问哪个是别人没有的呀？创新是从无到有，是别人没有的。中国呢，你像许成刚老师说的，哎，他只是在放大和模仿别人啊，他这个确实是在啊这么一个环境，他没有创新。创新是需要自由的土壤，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各方面的自由、思想自由，在中国这件事是不存在的。美国呢，现在毫无疑问在 AI 的大模型、芯片设计、操作系统、医药啊很多方面是绝对领先的。中国呢，确实在刚才说的 5G 电动车方面领先，但这都是一些产业化的实现，产业化的扩张。核心技术，你比如说到高科技，光刻机啦，先进制程的芯片，那在人家台积电呢，包括这些东西还是严重的依赖西方，中国在这方面是不行的。也就是原创性的这种革命性的突破还都在欧美，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中国一无是处，这一点为什么现在这些美国的议员们还要拼命的压中国？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是很厉害，它在什么应用、工程的整合、产业链的效率，特别是产品的商业化，各个方面毫无疑问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主意是美国人出的，但是怎么把它落实，怎么把它耍出花样来， 怎么让它挣钱，怎么把那个东西从实验室里边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商品，中国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是相当厉害的，这是中国在科技方面的优势，这个必须承认啊。有人讲那中国你比如说在 AI， 黄仁勋说的嘛，专利占全球的60%，那你说 AI 这个中国还怕美国吗？那不行，你仔细看中国搞的这些专利，华为那老板他自己，那孟老板自己的任正非啊，他自己他就说呀，他说中国的专利实际上都是改良型和应用型的一些专利，和人家那个创新和人家那个从无到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不能说这一专利和那专利比和那个人那值钱，你这个呢只是把人家那个作为一个发展拓展而已了。所以说呢，你比如说比亚迪超越特斯拉，那是人家特斯拉开源了，然后呢你在里边啊是做了一些技术路径上的一些优化，搞了你的大规模的生产啊，实际上呢在概念上在理念上实际上你还是落后的。所以说中国这个你不能小看它，他们厉害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是举国体制，用这种举国体制大量的投资来搞那种工程型的攻坚，把它大量的产业化，把它大量的商业化，这个是美国欠缺的，美国现在没这个。你看川普最近在干嘛？搞一些大企业，搞一些投几百亿几百亿，他也要搞这种大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商业化，他也要搞这个啊。所以说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高铁 5G 量子，这都是政府花钱砸出来的工程啊。重点我们不说原创，我们说的是应用，我们说的是产业化和规模化，这个是确实厉害。整个在这个科技的链条里边，毫无疑问美欧还是处在上游，这个是他们，但整个的中下游中国确实在工程整合、产业链配备，然后在商业化、应用化各方面占据着巨大的优势。这是什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商业竞争优势，这可是一个大本事。我能做出东西来，我能让它卖钱，我能占领你的市场，是这东西你整出来的，我知道，是让我给耍出花样来的，这一点你必须承认。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有时候美国和中国在博弈，这确实是没办法。经常人们会问出一个诛心之问，你老美国让我买你美国人东西，我买你什么呀？买粮食，买能源，买芯片，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了，这有高，还有呢，我买你什么呀？我买你的电视，买你的洗衣机，买你的空调，我怎么买啊？买你的车我也没法买啊，所以说我的东西比你好，我是做这个的，你还不如我，我怎么买你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一点确实是啊，那这方面中国确实有它独到的优势，这是我们看。那你说翅膀长硬了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整个的科技里边，整个链条的分工来说，在中下游那翅膀是相当的硬啊。那你说过去的习近平他们讲我们要搞产业转型，他们确实是实现了一部分，原来都是做大背心大裤衩，做床单，做什么这些东西，现在呢人家开始往高科技转型，当然也说不上什么高科技了，但也算是电子产品啊，科技产品在全世界现在人家拥有巨大的产能，所以说这一点这个是不能争议的啊，这个你必须得服气啊，他确实他们够厉害的。还是那句话，如果这次不是习近平这波子人上来，还披着那个改革开放的外衣啊，真正管这国家的呢还是相当于江泽民他们那波啊，当年的那些改良派，然后呢对外呢也缓和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忽悠着美国大伙一块闷声发大财，两边呢取长补短，全面合作，老实讲对全世界、对美、对中其实都有好处，实际上这么干对共产党自己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大伙儿一块儿挣钱，大伙儿一块儿拍肩膀，一块儿啊推杯换盏，一块儿互相赚大钱， 共产党这帮家族也吃得盆满钵满，老百姓有点好日子过，国家挣钱，国库充盈。我看不出来这和你共产党的领导有什么矛盾冲突之处啊。所以说还是我原来分析来分析去，就是因为生了打台湾这个执念，最后和西方呢现在闹到这么一个地步，很遗憾现在都变成敌对关系了。毫无疑问，现在呢西方仍然占据着科技的上游，中国呢处在中下游，是各有各的优势，但是作为中国来说，你下边的这个特殊的能力，人家把天花板越压越低，应该讲正在瓦解和消失。作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到这一点确实也是非常的令人遗憾。本来这么多年啊，把产业链把这整个的这个制造业的能力打造成天下第一了，这么大的盘子，应该说这有点和当年南宋有一拼了。当年南宋那半个江山都是烧得通红，干嘛呢？弄陶瓷呢，景德镇那家伙24小时不歇着呀，这边弄陶瓷，那边是织丝绸，然后一船一船的往外倒腾，最后回来的一船一船的银子，当时说什么 GDP 占世界多少多少，忙啊，那时候就有过这样全世界制造大国的这么一种东西。本来这次呢又起来了，本来不挺好的吗？你非得跟人家较劲，非得跟人家较劲，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才是中国科技我理解的大致的样貌。你说谁超越谁了，你分怎么说。你要说制造力，你比如说商业应用，你说它的这个技术的落地，把它产业化、规模化、工程化，那我认为它是超越了西方，甚至超越了德国，甚至超越了日本。日本也没有中国这么大规模啊。但是你要说前半段那原创啊，那种生命力啊，人家那种东西那是厉害，那毫无疑问是美国、欧洲、日本这帮人厉害，这个是你不能抹杀的。所以说这不能混在一块儿说啊。我认为呢，中国是有自己，因为制度上像徐老师讲的这个原创方面，因为思想不自由，没有宽松的空间，这个他确实是没有。但是呢，他利用自己的制度，他也有他的鬼主意。我举国体制啊，你说这是制度的劣势还是优势？我能把后半段给你发扬光大，我能把这个我给你打大了，那这也是制度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两件事呢，你怎么说啊？你这东西很厉害。我认为这个呢，你要是把这个整个的全景各占一块，当然呢下边是受上边的制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了。来，下边咱们说说这口水的题目。新华社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纪念啊这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张幼侠呢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这里边呢他说了很多废话了啊，这一嘴一个习近平，这里边不知道提了多少遍了，这里边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啊。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习主席说的呀，强调党指挥枪这一个根本的优势。后边来了啊，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政治建军走实走深啊，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等等等等怎么着。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原来是怎么说来着？我小时候学的那学毛选是活学活用，还有什么来着？活学活用，反正没四个啊。好家伙，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思想，这个这是马屁拍的，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两边比着啊，美国那边是那么拍，在这边呢是这么拍。那我看下边呢，无论是因为他这报道一出来，很多都不能自圆其说的那帮摇棍们在底下，很多人就问呢，那您解释一下吧，这年的将军怎么既然把习近平都架空了， 这恨不得一段讲话里说十几回习近平，最后都把四个真都喊出来了，这马屁拍到一个历史级别的高度，你们怎么解释啊？这帮人还在那儿白活呢，像什么陈老师啊等等啊，这都是里边还有这什么文章啊，是有假象啊，就别说这个了，简单跟大家聊聊啊。说到张幼霞，咱们简单说几句，他是不可能成为人们传说中的那个年大将军的，咱们讲点理啊。首先呢，现在经过改革之后啊，打引号的改革，中国军队正式实行了军委主席负责制，任何作战调动都要经过习近平亲自批准，调兵什么的必须经过习近平批准。那作为副主席、军委委员，他们只有执行传达和组织的责任，没有任何独立下达调动命令的权利。这是内部的文件，什么叫军委主席负责制，您可以自己搜一下啊。张幼霞作为第一军委副主席，原来我说他连一个排都调不动，现在咱们继续缩小，他连一个班都调动不了，我认为他连三个兵以上他都调动不了，那俩都是他勤务员啊，那就给我拿烟去，那大概就能调动，剩下一个班他都调动不了，他不可能绕过习近平去调动军队。因为什么？现在无论是过去包括习近平本朝，严厉的警惕这种军中的诸侯，在制度上以非常严格这个军令啊，或者是怎么样调兵，这件事儿是非常严格的啊。说到六四的时候，当时那位三十八军的军长为什么没有执行那个命令？因为当时赵子阳是军委副主席，他没签字，当时一个主席俩副主席仨得签字，赵子阳没签字，就那俩人签字，你这不全啊。当时许军长就说，那我不能执行，你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命令，那时候还不是军委主席负责制，那时候是军委负责制，那当时是有他的道理的啊。那当然后来也没怎么太收拾他，他也有他的道理嘛。所以说呢，调兵权张幼霞是绝对没有的啊，习近平是完全掌控。另外人事权，那你下边任命啊各方面也都是由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决定，也在军委负责制里边的明确条文写着。那张幼霞干嘛呢？也有他的活了，参与讨论干部的名单，另外对自己分管的那不是下边还有一些安排吗，他可以提供一些意见，但是最终签字拍板定案的都是习近平。副主席是没有办法单独决定任何将领的升迁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说弄这么一个人干嘛呢？他都到岁数了，他已经多大岁数了？到现在二十大的时候就73了，到现在75了，那为什么留这么一个人呢？他49年生的，76了，为什么破格留任？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怎么怎么样，正是因为他不放心别人，他干掉了徐才厚、郭伯雄他们那帮人，这是他最放心的。因为张幼霞没有别的本事，他没带过什么兵啊，他呢就是忠诚，从小是发小啊，两边呢都是红二代啊，他爸和张宗勋啊那开国上将原来就是朋友，两个人呢在延安子弟学校两个人就认识，就习近平和张幼霞两个人是发小，感情是极深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张幼霞才从那个装备部一路跃升，最后直接提到军委副主席，是习近平造的他。国际上的公认哦，很多媒体都这么写，他是习近平的臂膀，而绝不是什么挑战者啊，这个是大致的一个说法。下边呢咱们具体说说啊，张幼霞他不可能成为年大将军，这里边我给总结了三条，首先是没有军功，第二是没有班底，第三他没有威望。 首先没有军功，他是哪儿出身的呢？他主要的出身就开始掌权说了算，是在装备系统出身的。他是总装备部的部长，装备发展部的部长，他并不是带野战军的到下边来干这个的。严格讲，后来基层那就别说了，后来当上将官以后，他没有在一线作战的经验，他不是从战区集团军，你比如说原来郭伯雄啊，或者是他们的原来都在老山前线什么的都打过仗的，还有那张万年啊，那些人都打过越战的，那是有军功的。张万年那个张幼霞是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的啊，他不是作战将领。所以说在中国共军的传统文化中，有实际战功的军人是最受尊重的，而张幼霞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资本。一块扛过枪，一块打过仗，那下边的下属，那为什么当年邓小平就那么厉害，他可以在军队有那么高的威望，人家是二野，后来是华野二野，中原和华北野战军两边的成立一个总司令部，人家是总政委啊。你看他后来用的人，什么张震啊，所有这些人，秦基伟这些人，原来都是他的老部下，人家是有班底，人家是有军功的呀。所以说这一点张幼霞完全不具备，他就在总装备部，他是管这么一个，有李什么来着，后来那国防部长让人给废了的那个，就接了他嘛，那算是他的一个班底，那管什么用啊。这是一个没有军功。第二，说到班底，那和郭伯雄徐才厚那样在军中长期经营山头，下边有一大批人，他是没有的，他是没有培植势力的机会的。他所管的那个装备部那种岗位都是管理型的，都是一些系统性的事物，他是碰不到军中的人脉的班底的。他严格讲，他那更算是像是一个企业，所以说他没有他那种像邓小平原来军队里的那些啊，张震后来看给他看家看了多少年，那下边的老部下，他没有这个班底。另外他没有威望。刚才说你没打过仗，你没有掌过兵，没有管过大军区，你没有直接带过那种大部队或者是怎么样，经过什么事儿，你怎么能够统帅军心，下边哪来这么一帮死心塌地的将领一块跟着你走啊？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大家也就明白，那你说又没有军功，又没有班底，又没有威望，习近平为什么用他呀？就因为这个才用他。你要有军功，有班底，有威望，习近平能用你吗？打的就是这人啊。他现在为什么用他？他为什么能跟不倒翁到现在都76了，他还在这盯着这个差事啊？四个针啊，那来这个，就因为他啥都没有，习近平才让他当这个军委副主席呢。这就是他生存的价值。所以说这才是他当上这个副主席，从装备部一直提上来，啥军功没有，最后一直提到第一副主席，就因为这个。咱俩是发小铁哥们，而且你根本吆喝不动人，你手下没人。所以说，说到作为那种号令三军的年的将军，那都是什么人？那都是像过去像邓小平啊，像那种人了，那都是下边确实有自己的班底啊，原来打过仗，原来一块儿经过那种惊涛骇浪的大事儿，一块儿共过事儿，而且那种威望，原来你带兵大家都服气啊，像原来袁世凯等等那些人，大家都怕你，都服气，心里都尊重你，他啥都没有，他啥都没有。所以说呢，那跟当年的年羹尧相比，那你差远了啊，跟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能号令三军的那种说一不二的那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完全没戏。他能做到今天的位置，一红二代，第二习近平的老哥们儿，第三啥都没有，他一无是处。他现在就是把这堆儿给看好了，最后能够平安下庄，阿弥陀佛。所以说这跟当时的那种大将军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帮摇棍们，你们找这么一个人在这儿编排他啊，那说他又把什么控制了，他控制谁呀？ 您就说他下边现在这些将领，不管是军区的还是各个方面军的，哪个跟他有什么直接的瓜葛和关系啊？是一块扛过枪还是一块嫖过娼，甭管是一块干过什么，没有那种生与死的那种血，那种战火之中的那种友谊和关系，那种跟拜把子兄弟那样的那种歃血为盟，谁跟你一块造反玩啊？所以说他的特点就是因为啥都没有，所以说习近平才放心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总结啊，这说是我的观点，也是借这么一个口水题目了，再琢磨点别的啊，这件事儿肯定是不成功啊，这肯定是对不上号了。来吧，咱们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伪作啊，伪作好啊，今后投资移民日本就难喽，都是中国人自己把路给堵死的。对，就包括到我们新西兰这儿一样，原来新西兰这儿民风淳朴，大家互相都是信任，社会就是诚信的社会。说到什么啊，领什么救济啊，或者怎么样，你说啥是啥，保险公司特别容易。有一次我们划船，把手机掉海里了，掉海里了就找不着了。那最后就到人家保险公司说，对不起，我手机划船的时候从怀里这儿滑下去了，买赔，你说什么人家就信你什么，这是一个诚信的社会。结果碰上我们这些华人移民，这个脑子多聪明啊，当然也包括印度人了，哎，三折腾两折腾，现在弄得所有的这个社会干啥都跟防贼的似的啊。对啊，就自己把道都给走窄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相信日本那儿那人更多了，也是这么个路数了。 Michael 说普京要去北京了，听说22个国家要去北京，23吧，说印度、沙特、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这些总共22国家去北京见习近平。大部分国家呢先去天津开那个上合组织峰会啊，中亚的那些国家大伙儿稀里糊涂全来啊，最后呢加起来，因为我印象是23个国家，这里边有莫迪，这里边埃尔杜安，他们都去啊，然后这帮人呢整体一块儿排队去北京。你想他正好8月底开那个，隔一两天就到北京去看阅兵啊，这大部分人都会去了。比2015年那次要热闹，2015年那次就是普京和朴槿惠，没什么拿得出手的。那现在这次莫迪、埃尔多安他们也去，那这次习近平是够给他壮点的啊。这是 ZJ 梁，支持乌克兰保家卫国的中国内地人是很多的，只不过是不能发声，没有平台可以表达而已。是啊，我一直认为呢，在中国内部啊，10%吧，我一直乐观的认为有10%的人跟我们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大家都是同道啊，大家的很多的价值观、世界观、基本的普世价值基本都是一致的。但是呢，我认为您说那个是啊，支持乌克兰的人多，但是支持俄罗斯的人，我朴素的观察更多啊，这个呢，我认为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的观察了。Peter 说关税不确定对经济打击很大，资本很难投入。我相信这个呢川普本人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想快速的把这些事儿都搞定，为什么给莫迪打4个电话啊，至少4个啊，他也想快速的在今年把这件事儿都了了，然后呢哎，明年美丽大法案逐步发威，大家呢确实增加了收入，然后希望通胀呢没有什么反应，这个老百姓就有感了嘛。然后明年中期选举，我懂经济，我会治理经济啊，这个神话就会继续，这是他最希望的。所以说站在这个基本上，你比如说希望川普给乌克兰大杀器，把俄罗斯打疼啊，包括一些别的能够使世界局势升级的这种事情他都不会做，那都是一种姿态，因为他真正心心念念的就是美国的经济。美国又是一个国际化国家，世界上哪儿出事儿都会影响美国，所以说呢他哪儿都是摁着啊，当然有可能热爱和平了啊，但是主要他是要摁住，谁都别惹事儿。 然后让我明年的美国大法案，那美丽大法案发威啊，然后让我赢得中期选举，这个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了。Music 说加沙问题，全世界都是旁观者，可以评论，但没有办法阻挡。我非常同意，没办法，你谴责也罢，你说什么也罢，最后连最护着他的德国人都说出这话来了，那有用吗？没辙啊，没辙。Willow 说，如果不算8964，中国啊，共军真正打过仗的，从士兵到将军不会超过三个人，差不多。将官们上来的，因为打越战升上来，这帮人也都让习近平给搬光了。当时有那张照片吗？军委那一大帮人，中间是胡锦涛，周围站着那帮人，一个一个的打叉，基本都给灭绝了。所以说那帮人一完，那你下边当兵的呢，早就都退休了，早就都没有了啊。现在正在服役的，您说仨人，我认为差不多。说张幼霞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啊，共事主管过一个部队，习是军事主管，张是政工主管。说张幼霞确实是有军功的，在中越战争里是得过奖章的，但是他是初级军官啊，那时候还不是啊大将了。他主要后来这个带兵啊管事儿，还是在装备部，这是他主要的，他在里边花的时间最长，而且说了算。啊，他这里边呢是，你比如说原来有军功，你要是一个方面军的头或者是一个说了算的一个，那也行。他原来还不是，在装备部，这是他的一个家天下独立王国啊，他在里边是搞了一些东西了。但是这个作为全军来说，这没有他的部下也没有开枝散叶，也现在也没有到形成势力的程度，这个是说不上。你说后来邓小平他们那帮人起来，主要最大的山头四野让人给打塌去了吗？那不是那林彪吗？最后他们那帮人都让人给斗倒了，邱辉作呀、吴法宪他们那帮人全下去了，黄永胜他们那帮人全完了，那最后就轮到了二野和三野，那都跟邓小平有关。所以说那时候他们那帮人吃香啊，他们说了算，那个是有了。哎，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没这是算是一个口水的话题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